我们要读的圣经在新约324面希伯来书11章，我们从29节读到40节。我们仍然用起音的方式读，我读单数的，请各位读双数的。希伯来书11章29节读到最后的40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视作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解带摊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有夫人给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唯要得着更美的复活。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尸摊，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国土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我们今天继续讲信心的专题。第一次我们讲到信心是什么，或者信心等于什么。第二次我们讲到信心不是什么。第三次我们讲到信心的四个原则。第四次我们讲到如何增加信心。今天第五次，根据刚刚读的一段经文，我们讲到信心的效果。我们读的希伯来书11章从29节到40节，这是讲到历世历代有信心的人他们信心产生的效果。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得很快不够仔细，那么我们就说29节到40节讲到旧约圣经里面的圣徒，他们因为有信得到信心产生的效果。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得很慢，读得很仔细，一面多一面思想，一面多一面比较，你就发现这一段圣经实在是讲信心的效果，但是有两种效果。哪两种效果呢？在29节到34节，这是第一种信心的效果，解决外面的问题，好像过红海，好像让耶利哥城倒塌，好像基甸巴拉参僧耶夫他大卫撒摩尔众先知他们因着信了把敌人打败了，因着信把狮子的口堵住了，因着信本来丢在比平常温度高七倍的那个火窑里，但是因为有信心，主耶稣与他们同在，烈火的猛士对他们毫发无伤。因着信呢，有刀剑的伤害临到，但是信心产生效果，脱离刀剑的锋刃。因着信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是第一种信心的效果，解决外面的问题。但是还有第二种信心的效果， 是在35节到最后的40节，这里你看哦，不是解决外面的问题，乃是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生命或者里面的心能够得到造就。你看在这一段圣经也说到在旧约里面的圣徒，你看从35节的下面就说到，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有人遭遇到残酷的刑罚，他也是对神有信心，凭着信心祷告，也曾经祷告求神救他脱离那个残酷的刑罚，但是神没有救他脱离残酷的刑罚，他只能够忍受。这是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生命里面的心得到造就。而且你再看在37节，有人忍受戏弄，被别人羞辱，被别人玩弄，他也凭着信心求神救他脱离这个羞辱，但是没有救他，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他的里面他的心他的生命呢得到造就。这是信心的二种效果。甚至于我们在37节看见了旧约里面有的圣徒被石头打死，神没有救他不被石头打死，甚至于有人被锯锯死，这些都是很痛苦很残忍的一种死的刑罚，他们公然就死了。我们相信他们凭信心祷告求神救过，神没有救他，石头一块一块打在身上，每一块打在身上都是痛的，打到一个地步生命就结束了。锯子是前后的拉，拉一次你就知道那个肉体多痛，不但肉锯破了，骨头也锯断了，这个外面的问题一点都看不见神的拯救，但是里面的心里面的生命啊，就在这种残酷痛苦的刑罚里能够得到造就。你就看见信心的效果，就是短短的一段经文啊，有两种效果，有一种解决外面的问题，另外一种外面的问题一点都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心里面的生命啊，却得到更多更深更美好的造就。今天我们就讲信心这两种效果。根据我们人的天性啊，我们很喜欢得到第一种外面的问题解决，我们很不喜欢得到第二种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借助这些冤屈这些痛苦这些刑罚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我们不喜欢这一个。但是从全本圣经去看啊，我们凭着信得到外面问题解决的效果是好，但是我们凭着信外面的问题神没有拯救没有解决，里面的生命里面的心得到造就啊，在神来看是更好。所以第一种效果是美的，但是第二种效果是更美的。这一段圣经是放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礼拜六正在查考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新约书信里面呢非常铁书的一卷书，这卷书是比较的书信。你站在福音的立场啊，在新约里面呢，有的书信呢，好像罗马书是传扬福音的，另外有的书信，好像加拉太书，好像哥罗西书，是分辨福音，要把真的假的把它分辨出来，但是希伯来书是比较福音，用福音用救恩跟律法跟旧约拿来比较，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常常出现了更美两个字，在旧约在律法是美的，但是在新约在恩典里更美。今天我们读到信心的效果，圣经按照 圣灵的带领啊，他的记载也把信心的效果很仔细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凭着信，神解决我们外面的问题，这是美的。但是第二部分呢，仍然凭着信，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心、里面的生命得到造就，这是更美。所谓美，所谓更美，都是两者性质不同，或者性质相同，程度有高低比较出来的。我们再说，按照我们人老我的天性啊，我们很喜欢享受第一种信心效果。外面有问题，凭着信心一祷告，这一种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假定神要进一步的造就我们，很多时候让我们享受第二种更美的效果。我们外面发生问题，凭着信心祷告，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拯救，但是神就借助这一个，让我们里面的生命啊，有更多的出旧更新，让我们里面的心有更多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就是生命跟心在里面了，得到更新，得到造就。神说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更好，比第一部分更美。不但信心是这样，我们曾经在组织讲台曾经讲到，祷告也有这两种效果。你贯穿全本圣经去看了，历史历代有的圣徒的祷告外面的问题解决了，好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拉，他跟他先生结婚多年了，从来不生养儿女。有人说在古时候两夫妻结婚好多年都不生养儿女，在古时候啊，这个责任是女人。但是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用医学眼光去探讨，有时候责任也是男人，不是女人有问题。但是撒母耳记里面记载啊，哈拉结婚多年不生养儿女，他是说是哈拉不生育，因为先生讨另外一个太太生了很多儿女，所以责任是在哈拉。那么哈拉就因为自己没有生养儿女，每年一次到耶路撒冷圣殿了，他就在圣殿里面去祷告，去迫切祷告，神就垂听他的祷告，那么他的问题是不生养儿女，神就给他一个儿子叫做撒母耳。圣经解释为什么他祷告求来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做撒母耳。撒母耳就是说是我求来的，本来我不能有这个儿子的，我的生理上有些缺陷，但是是我祷告求来的，就说他外面的问题解决了，这是解决问外面的问题。同样在儿子的事上，大卫啊跟帕斯巴同房，就生了一个男孩。那么大卫很爱帕斯巴，所以就很爱跟帕斯巴同房生的第一个男孩，但是这个男孩是在最终生的，所以他就生病，就病得快死。大卫本来是王，到这个地步啊，不梳头，不修脸，不洗澡，不吃饭，不上班，就整天跪在地上祷告，祷告很长的时间。他的臣仆都怕王会面临到精神崩溃了，也没有人敢去劝他。有一天呢，这个病重的小孩公然就死了，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虽然他苦修，在神面前求神赦免，让这个小孩能够保留，但是公然就死了。大卫知道他死了，就起来修脸、洗澡、更衣、吃东西，到办公室去上班，马上就恢复正常。他的臣仆就问他，小孩没有死以前呢，你那么痛苦挣扎，小孩死了你反而突然恢复正常，为什么？大卫说他没有死，我还打算把神的心意啊改变，让他不死能够存活， 他既然神已经让他死了，事情都定了，那我就顺服。你看大卫小孩死了马上就恢复正常，证明他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他里面的心更新了，看法不一样了。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本来小孩子病重，甚至于外面的问题更多，公然死了，但是大卫马上恢复正常，他里面的生命呢更新了。所以祷告也有这样两种不同的效果，一个凭着信心祷告，外面的问题真的解决了，还有一个凭着信心祷告，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生病仍然病，穷仍然穷，找不到工作照样找不到工作，有人误会你照样误会你，有人逼迫你一直就逼迫你，你怎么样子祷告进食奉献很多，在神面前许愿，一点外面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但是当主的旨意很清楚显明，你里面的心更新了，看法改变了，本来是看一个羞辱，现在看是一个荣耀，本来看了是一个痛苦，现在看是一个喜乐，看法有100%的不同。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生命更新了，我们的见解，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选择就大不相同，常常就是照着神的标准去见解了。祷告也有这两种效果，信心也有这两种效果。我想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一样，当我们刚刚信主的头几年呢，我们的祷告啊真是灵验到出人意料之外，我们真是说我们没有信错。你看我一祷告事情就改变了，我记得我信主的第二年，有一个朋友跟我借1000块钱，新台币1000，那是在28、29年以前，当时我的薪水一个月才台币550元，他跟我借1000，差不多借我2个月的薪水，借去以后就没有下文了，不但没有下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弟兄都找不到了。哎，我就想到信了耶稣就吃亏了，我一年12个月的薪水就凭空送他2个月的薪水，不但还是钱的问题，那个气受不了，因为他明显好像欺负老实人，明显好像你呆呆的傻傻的就把你吃定了，那个气受不下。我就在神面前祷告啊，我说为什么这样，如果是你准许你把那个弟兄借我1000块钱不还我，连人都找不到，你把那1000块钱用你的方法还给我。3个礼拜祷告，下个礼拜啊突然给他个电话，我从来没有去过做礼拜的一个礼拜堂，说我们在奉献箱里面收到一个信封，上面说为陈忠敏弟兄奉献，我们不知道陈忠敏弟兄是谁，打电话到好多礼拜堂才知道你在某一个文字布道机构副事主，我们要把那个奉献包转给你。那转给我以后啊，它是封好的信封，我一撕开，不多不少台币1000块钱，是不是那个弟兄不好意思还我，丢在那个教会奉献箱，还是另外有什么弟兄姊妹一时之间发生错觉，那个陈忠敏弟兄还比较可爱，我要给他1000块钱，我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总是那1000块钱被那个弟兄借去不还，人都找不到，钱财损失，好像有受了气。我祷告一个礼拜神就还我，可能就是那个弟兄，我也不知道，直到现在28、29年以后的今天都不知道那1000块钱哪里来。我拿到1000块钱了，我就想到我的神呐、啊，真是又真又活的神，真是很灵的神，真是一祷告就应验的神，我信的没有错。同时心里面当时信主时间很短，就有一些副产品的应验。什么副产品的应验呢？如果农历年我再到同乡长辈家里打麻将，我先祷告大概只赢不输，因为这么灵的神。 也许我买爱国证券了，我说神啊，肥水不落外人田了，一个月两次都有人在地狱铁讲，那么我只要求我的一生中一次就够了。大概那一期的第一铁讲神我气水，以后真的也试过，从来不应验。但是我们就发现了，我们信主的头几年了，很多比较火乎情理的祷告啊，相当的有效，一祷告外面就有具体事实回答。但是信主的年岁慢慢增多，慢慢很多时候祷告外面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了。就是刚刚讲到生病，为这个病祷告很久，直到今天这个病还是长期慢性留在身上的一根刺。我们生活上又缺乏，并不是说衣食都不济，就是说总是稍稍多一点更好，祷告很长的时间，那么稍稍多一点的多都没有。有人对我们有误会，甚至于有实际的一些迫害，虽然并不是很严重，但是我们的天性呢、不喜欢这一套的，我们就祷告主啊，你叫这个人改变，不对我误会，不再对我加害，那么必要的时候你就管教他，叫他受到一点管教，能够悔改，也能够多少补偿我里面了那个报复的心。但是没有用，那个人没有受到什么管教，地位越来越高，钱财没有受亏损，反而每年加薪。哎呀，我们看见受不了这些外面的事实，慢慢的祷告就不大灵。以后我读圣经再看到一些圣徒的见证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刚刚信主是婴孩，神顾忌我们的幼稚，但是慢慢长大成为少年，成为青年，成为壮年，神说你里面就要造就，就不能一味的都在外面了，宠你了，就把你宠坏了。这一个跟肉身的父母对儿女也是这样，两夫妻结婚以后生的第一个 baby 差不多是有求必应，他没有说话，只要一哭，做父母就要猜他要吃牛奶吗？他喜欢有一个音乐的玩具挂在摇篮上吗？但他大概喜欢穿个漂亮衣服吗？总是有求必应了，以后慢慢会讲话，他只要爸爸妈妈一叫要吃什么要玩什么，父母有力量一定买，一定给他。但是不能够永远这样，那个幼稚期过了，那个纯感情宠爱的时间过了，达到一个地步，父母就不是儿女有求必应了。如果有求必应了，那个小孩注定了就宠坏了。纵然在家里面没有问题，但是一个人不能一辈子在家，有一天进入社会就跟现实有冲突。假定儿女在家里宠到一个地步要玩火，妈妈就跟他找火柴，给他找棉花，给他浇汽油，说你就玩吧，要玩刀就把刀给他，在电视上看见西部片打枪很有趣，就买一个真枪给他，你就知道那个小孩将来要闯多大的祸。我就看见一个年轻人在一个大陆上中等之家长大，因为是最小的所以最宠，以至于宠到离开大陆没有家，到台湾在任何地方做事都做不好，跟任何人相处都处不好，现在50多岁还是这样的，你不能跟他稍稍紧一步打交道，紧一步打交道就有矛盾冲突，他不能适应，只能够你听他，不能够他听，他说的什么就算数，你说的什么不算数。社会是众人组成的，不是一个人的，就是贵为帝王，人民臣仆的意思也要听的，也要尊重的。所以做父母的假定正常，就不能永远宠小孩好像是刚刚出生一样的， 就慢慢他要求什么不会给他，但是要教导他，要让他分辨是非，分辨好坏，什么是可以要的，什么是不可以要的，要的方式哪一种是对的，哪一种是错的，一定要教导。如果不教导，就害他也害了别人。同样神也是这样，我们有信心，我们祷告，但是刚刚信主的几年了，很幼稚，所以神就宠我们。但是到了若干年以后，灵性大到一个地步就不行了，就不是一祷告外面的问题就解决了，一祷告外面的缺乏马上就来了，就不是了，他就反而让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外面的缺乏没有得到供应，就借着这一个来造就我们的心，来造就我们的生命。照人看外面的解决问题啊是最好，但是照神看里面的心得到造就是更好，比外面的缺乏得到解决更好。因此我们要回头，请你再看我们刚刚读过的圣经，新约324面，希伯来书11章，我们来再比较仔细探讨信心两种效果的不同。第一种在29节到34节，希伯来书11章，这是凭着信了外面的问题得到解决。你看在29节，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呢，因着信呢过红海如行干地，因着信呢围绕耶利哥城7天，城墙就倒塌了，这些都是外面的问题得到解决。讲到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海，你读到旧约神叫他们怎么过红海，那种方式啊，没有神人是做不出来的，不是叫他们坐船渡红海，不是叫他们架桥渡红海，没有船没有桥，但是怎么渡红海，神让红海的水左右分开，中间留下一条干的路，让以色列人从左右海水做的墙壁中间走过去，这是神迹。埃及人看见了以色列人可以这样过，他们要过，刚刚一踏到海里，海水就活络，埃及人就淹死就消灭了，因为以色列人对神有信心，埃及人对神没有信心，你就看见这是人做不到的，但是仍然是外面的问题。耶利哥这个城市啊，又高大又坚固，这是以色列人的第二代，第一代过红海，第二代约书亚带领过约旦湖。过红海解经的人一般是说代表得救，但是过约旦湖一般解释就不是得救就是得胜。那么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湖，面临到第一个打仗的地方就是耶利哥，耶利哥又高大又坚固，以色列人数算自己是绝对不能把耶利哥城市攻打下来，如果不攻打下来，这是第一个关，以后就进不去了，就永远停在这里。但是神对约书亚说，不要靠着血气去打，你们就让祭司带领你们了，7天，每天就绕着耶利哥城转圈子，转到第7天，神说时间到了，你们大声呼喊，一呼喊耶利哥城自己垮了，那么以色列人就把第一个困难征服了，是人力办不到的，绝对办不到的，神帮助他们，他们凭着信心能够靠神得胜，但是仍然是外面的问题。甚至于你看在23节啊，他说我何必再说，如果再说时间就不够了，就说在旧约里面呢，那种凭着信得到外面问题解决的圣徒神奇奇事太多太多，下面举到基甸，举到巴拉，举到贪生， 举到耶夫他，讲到大卫，讲到撒母耳，哦，他说讲不完了。这些都是外面的问题解决，你在33节哦，就看得更清楚。因着信呢，就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这个明显是指在但以理。但以理在巴比伦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相，他的同事越来越嫉妒他，说一个犹太人公然跑到我们巴比伦来居高位啊，受不了，就要找他的错。但是在各方面找但以理的错都找不出来，他是一个很清廉很正直的人。他们就动脑筋说，我们要找但以理的错，只有在他的宗教信仰上找得出来。所以就跟巴比伦王有一个建议，在若干时间以内啊，所有全国的人都不准向他所信的神去祷告，因为他们知道但以理一天三次把窗户打开面对着耶路撒冷祷告。王有命令禁止不准向以信的神祷告，但是但以理顺服神不顺服人，仍然一天三次把窗户打开对着耶路撒冷祷告，那么就触犯了王的口头命令。在专制时代，口头命令说了就算数的，那么但以理就判死刑，就丢在狮子洞里，神差遣天使把狮子的口捂住，狮子不能伤害他，这是神做的。但是在这段圣经讲到但以理呢，是凭着信就把外面了一个严重的一个危险就胜过了，好像烈了烈火的火势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以撒、撒得拉、弥撒、亚伯利哥，也是遵守神的命令不拜偶像，王就把他们丢在火窑里。这个火窑的火比平常的温度、要高7倍，但是丢进去以后发现有4个人，另外一个人好像人子，就是新约的主耶稣，他们不但没有烧死，连衣服头发都没有损伤，连身上一点火燎的气味都没有带。虽然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但是仍然是外面的事。我们看第二种，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心更新了，里面的生命呢得到更多的造就了。你看35节，这个夫人对自己的死人复活，这个是外面的，要从下面看。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唯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磨练，在37节，甚至于有被打死的，有被锯死的。下面说披着绵羊山羊的皮裹土奔跑，受穷乏困患难苦害。为什么这些圣徒要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因为穷到一个地步没有衣服，衣服对人来说，人犯罪以后啊，有2种必须的功能，第一遮盖羞耻，第二能够抵挡气候的寒冷。你看这些圣徒为了保守神的道啊，穷到一个地步连一个遮体的衣服都没有，一个起码御寒的衣服都没有，所以就把绵羊那个山羊的皮当作衣服穿。我常常读到这段圣经，我就想到假定当时是冬天，他们穷到连衣服都没有，那么就用绵羊，就用山羊的皮当作衣服穿，还勉强过得去。因为小时候我在大陆上跟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一样啊，我们在大陆上都是穿皮袍的，大概最起码最廉价的皮袍就是羊皮的，更考究一点是狐狸的皮，再考究一点是那种海豹的皮。羊皮是起码的一种皮袍的衣服，如果是冬天穿上去，不但遮羞，而且 也能够御寒，也能够保温。但是假定是夏天怎么办？夏天一个人穷到连衣服都没有，他披一个绵羊的皮到处去跑，还要跑的不是披了这个树荫下躲在那里，还要到处奔跑，因为有人要杀他，有人要抓他，你想受不受得了高温？那么夏天披着绵羊的皮是为了遮羞，不是为了保温，因为自然界的气温够温了，而且还到处去跑，人一动啊温度就高。我一讲到常常汗流满面，所以你就想到这些圣徒连一个衣服都没有穿，如果是夏天已经都受不了了，还要披着绵羊的皮到处去逃难，到处去传道，他心里不会抱怨吗？神啊，你不是宇宙的主宰吗？你给我一件破烂衣服都没有吗？神说就是不给。好像啊我们的神啊有语带狂，好像我们的神啊很小气，我们的神很可怖。是你要注意，这些是圣徒，是为神的名为神的道受苦的，并不是自己犯罪落到这个地步的。你想假定是夏天温度100度以上，为了遮羞不能不把一个绵羊的皮披上，你可以想象那种惹的那种程度多难受，还要奔跑在阳光下面，在沙漠地带到处走。假定是我的话，2-3个钟头就休克，因为受不了。你把羊皮脱下来吗？赤身露体羞耻。要披上去吗？惹得受不了。到这个地步就会想到神在哪里，神的丰富在哪里，神的慈爱在哪里，连一个破衣服你都不会给我吗？但是就是没有。可能刚刚是抱怨，以后是怀疑，但是到了一个时候里面的心就更新了，到了一个时候里面的生命就得到造就了，然后就不再以这个为可耻，不再以这个为痛苦，就看成是一种荣耀，就看成是一种喜乐。这种经验呢，可能我们多多少少也有一点。我曾经在组织讲台讲到，好多年前英国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传道人叫斯普森牧师，斯普森牧师的师母啊对他很凶，凶到一个地步，站个讲台或者领个会的弟兄姊妹，你下讲台聚会完以后回到家里，你的太太怎么说你，你就可以同情斯普森师母，斯普森牧师。有时候你回到家里，你的太太会说你今天讲些什么，你在讲台上好难看，你那个手势怎么能够这样打，像个小丑，你说话不得失，你要少说，你跟老太婆一样短话长说，哎呀我们觉得好邪气，怎么太太把我看得一毛钱不值。你知道斯普森牧师每一次讲到太太都会修理他，甚至于有一次在英国一个大礼拜堂开陪领布道会啊，他刚刚讲完道，太太的马车就来了，就叫仆人把马车上斯普森牧师的行李床上用具统统给他搬在讲台上。那个师母就回头对上千的会众说，让你们的牧师坐在讲台上，他在讲台上像天使，回到家里是魔鬼。哎呀，有人说这个牧师怎么受得了，以后就有人暗中问他，是不是牧师，你有这么凶暴一个师母，你怎么受得了？是不是牧师很平静地回答，你说我受不了吗？我为此感谢主。我们可能一听了，这也是基督徒里面的阿口，打不过别人，给别人争不过，你站在这里不要走啊，我回去叫我舅舅来，其实一逃就走了，舅舅都不敢来的。我们说这个大概也是基督徒的阿口哲学来了。但是斯普森牧师真的是这样，他说弟兄姊妹，神跟我这个太太啊 这样的每一次讲到论断我批评我修理我，在很多地方都是看我错，从来没有对我有欣赏有安慰啊，对我好大的造就。如果你们今天认为斯伯森牧师讲台很有供应啊，我告诉你们，神借着师母带给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发现陈牧师讲道越来越没有供应，要鼓励陈师母要更凶，可能讲台就变了，说不一定的。所以你就看见啊，连一个遮羞未保温的起码的一件破衣服都没有，搞到这个地步，你说还信什么，还传什么？但是他们仍然信，仍然传，没有灰心，没有怀疑。可能刚刚开始也跟我们一样，你看忍受穷乏，忍受患难，忍受苦害，在旷野，在山里，在地穴，在山洞，一个为主受逼迫传扬主道的人啊，连衣服都没有，要用一个绵羊的皮披在身上遮羞保暖一个为主传道为主受苦的，连一个破房子都没有。要睡吗？要去找一个山洞，找一个地穴，可能是野兽挖的地穴，可能是废掉的这种矿洞。你说到这个地步还传什么？下面说漂流不定，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因我今天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外面的问题，或者是疾病，或者是穷乏，或者是人来的误会或者是工作不顺利，或者是居留权一时之间不能解决，你不要抱怨神。你跟旧约的圣徒比，跟新约的使徒比，神让我们外面这些困难就算不了什么，微乎其微。我们纵然不是大富大贵，起码还有四季的衣服；我们纵然不是住在阿特兰塔最豪华的房子，起码也是跟亚洲很多地方比都是够水准的房子。有一个大陆的弟兄第一次到我家，去过我家的弟兄姊妹也知道，我们家在美国，我在那个家房子设备是一个起码的，但是那个大陆弟兄一看了，他陈牧师，你这个房子在大陆是第一流豪华的房子，我们连一个正式的 garage 都没有，算是大概中下收入的。我们的邻居有外国牧师，有小学教员，大概也有电话公司的工人，但是跟大陆比，他说是很豪华的，跟台湾比可能房屋的本身设备不是豪华，那个面积啊就够大了。假定是在台湾，我那个后院啊可以盖四个单位的公寓，这就一定要盖，因为人多地小，谁把一个后院空在那里的？盖成四个单位的公寓还可以收租，我就不要教会的生活公寓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抱怨神顾念我们，有时候让我们外面有问题他也解决，但是你要注意，神让我们外面有问题，他准许加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不能受的。我们有一分力量，他只让我们受一分的试探；我们有两分力量，他只准许让我们受两分的试探，不会零点二分都不会的。因为他说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一定要给你开条出路，叫你忍受得住，总有一条路的，不会超过我所能受的。但是他到了一个地步说一直在外面帮助你解决问题不行，我要在里面更新你的生命，造就你的心，那么很多外面的困难临到就不再解决了。就让我们学会忍耐，学会等候，学会谦卑，学会可观，学会冷静，就不再解决你外面的问题，外面的问题就保留，那么就要让我们得到信心更好更重要的第二种效果。 这也是我们敬拜这位独一的神，我们信靠这位独一的主，跟拜假神跟拜偶像的人不同的地方。好多年前我在新竹一个空军眷区的礼拜堂做过七个月的传道，当时还没有安理牧师。中间有一个空军中校的弟兄，他告诉我他信主以前呢，他是一个拜偶像，是一个拜假神的。他大概到台湾以后，就跟一个本省的一个小姐结婚，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生养，他们很希望有小孩。当时他没有信主，不是基督徒，所以他就到新竹有名的城隍庙啊，向城隍菩萨去许愿。他告诉我很有趣，他怎么许愿呢？他说城隍菩萨，当然一面说一面跪，一面什么上香点蜡烛，我中年才结婚呢，结婚四五年我太太都不生养，我需要小孩，我就到你面前来许愿，如果我许愿以后让我太太怀孕是双胞胎，我就给你奉献一个全的猪，整只的猪，如果不是双胞胎，是个单胞胎，是个儿子，我就给你一半的猪，如果怀孕了不是儿子，是怀这个女儿，我就给你个猪头，如果我许愿若干年以后双胞胎单胞胎男的女的都没有，你小心，你秀才遇到兵。他跟我说，我相信是真的。他说你去看哦，我们拜偶像，我们拜假神啊，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是厉害，双胞胎全猪，一个儿子半猪，一个女儿只有猪头，什么都没有，你等着瞧，敢跟城隍菩萨要去打架的，那你秀才遇到兵，你等着瞧。以后信耶稣以后啊，凭着祷告啊，神给他我在的时候好像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听说有一个女儿在美国。你就看见拜偶像拜假神的哦，只要偶像假神解决外面的问题，给他外面属世的祝福。但是我们的神是真的神，外面的问题他要解决，但是更重要他看要造就我们的心，要更新我们的生命。你读到圣经了，你会发现很稀奇，一个基督徒里面的生命得到造就，里面的心常常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在神的祝福里面，乃是在神准许加给他的苦难里面，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倒是反而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从信主到今天真是一帆风顺，百病不生，弟兄姊妹这个人反而会走偏差的路，反而会冷淡，反而会跌倒。倒是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神一面外面帮助他，一面有时候外面不帮助，接着外面的缺乏苦难冤屈造就他的里面，这个人的一生呢走得稳稳当当的。固然没有那种戏剧化的突飞猛进，大概没有，但是总是一步一步跟随主走得稳稳当当，恐怕一生都不会偏离主。所以苦难对我们有益。你最后我们再讲到你读到新约，连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人，他对神有信心，对神有祷告，但是在可惜玛丽园里面他的信心他的祷告没有得到第一种效果。他跪在地上了，他的人性跟你我一样是拒绝十字架的。你知道十字架是痛苦，是古时候的人加给定死刑的囚犯是最痛苦最残忍的一种死刑。根据参考书，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啊，差不多最快要七天才会死。他在全部重量啊是挂在 两个手掌的筋跟脚腿上的筋，它如果一动，这个伤痕就重新分开，那么血就慢慢再流出来，但是它不可能在上面完全不动，不可能。再加上饥饿，加上缺乏水分，加上日光的曝晒，加上情绪的痛苦，有时候一个礼拜死，据说历史上钉在十字架上死的最慢的45天，而且是一个最大的羞耻，连主耶稣都不例外，挂在十字架上的人失声怒气。所以主耶稣固然是神，但是道成肉身，他里面跟你我一样有一个真实的人性，他的人性也反对十字架的，何况他没有罪，叫他钉十字架是担当我们的罪，不是他的事情，是解决我们的事情。所以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呢，他的人性呢、就表露出来，他就跪在地上祷告，他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啊，如果你准许，你就把十字架的苦杯挪去，但是下面这句话重要，然而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这样的一种生死挣扎的祷告啊，在外面呢、都表露出来。他说他的汗也在地上好像血点一样的，祷告多次，祷告3次，狮子下的苦杯有没有挪去？没有。到第3次他就知道了，神不把狮子下的苦杯挪去，就说这个不久就临到外面的痛苦没有拯救。你读到马可福音的记载啊，你的情绪随着耶稣里面的心的改变了、你也跟着改变，这是一段很美的路程。先在克西马地人性的挣扎，然后凭着信祷告求主解决他外面的痛苦，祷告到第3次清楚了外面的痛苦没有解决，他就起来，起来以后啊，就跟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圣经跟着说，看那卖我的人进了。什么是我们走吧？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越来越近，卖他的人越来越近了，我们走吧。朝哪里走？不是逃走，背着他走去。你就发现他的心意更新了，他的生命呢、更新了。所以本来是要逃的，但是祷告以后啊，就不逃了，就面对着他走去。起来我们走吧，就对着犹大带领抓他出卖他的人走去。连主耶稣在地上啊，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路啊，都没有享受第一种信心效果，乃是享受第二种信心效果。你读到保罗也是这样，神把他提到3层天上，让他听见奥秘的言语，然后又把他放在地上，他就发现了身体上多一根刺。一般解经的人说，这根刺保罗身上有一种慢性终身医不好的病。从另外的书信看呢，他是视力衰退的，他可能在美国不能开车，衰退到一个地步，走上讲台都要一个弟兄姊妹带他，不然他会摔跤。他3次求主把这根刺挪去，祷告的意思，到第3次神的回答就来了，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为什么提到3层天上放在地上得到很大很铁书的启示，身上就产生一个慢性终身的病呢？神要管制他，怕他骄傲。他知道神的美意以后啊，这个刺是外面的问题没有拯救，但是里面的心就更新了。所以他就说，我以邻国为基督的缘故，以邻如缺乏软弱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带着软弱投靠主，主应许他的恩典跟我用，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带着软弱投靠他，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你就发现了，他就知道这个软弱是神的祝福，也是里面的更新，也是生命的造就。他就一生带着这个慢性医不好的视力衰退的病，但是就不再求神落实。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最后的结论呢，这两种信心的效果，第一，解决外面的问题；第二，外面的问题不解决，借着这个问题造就你，让你生命更新，让你心地更新而变化。神按照他的旨意，两种都在我们身上交叉的应用。有时候他要解决我们外面的问题，有时候他不解决，要让我们享受第二种更美的效果。所以如果今天在你上班的地方，在你念书的学校，在你侍奉的聚会、侍奉的教会团契有什么困难，你祷告到一个地步，神没有让他转动，没有让他出掉，会不会神要你得到信心第二种效果？很可能。所以就不必把一些个人的缺乏、个人的困难、一些难处就不必在祷告里面永远求到，求到一个地步啊，你知道这是神要保留的，不把它抹去的，你就要在中间发现了他的用意在哪里。是让我们学忍耐吗？有的时候让我们学忍耐。是让我们学谦卑吗？有的时候真让我们学谦卑。很可能我们引起很多很多外面的困难，不够谦卑。不但在教会、在团契、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学校，甚至于在我们的家庭。如果做弟兄在家庭里面呢，始终都是大男人主义；如果做姊妹的，在家里面对先生，就是我给他取这个名词啊，社会上没这种说法，始终都是提倡大女人主义的。我是只能捧不能说的，你只能够每天称赞我，从来不能够说我什么地方不对。弟兄姊妹，那就不够谦卑，不够谦卑，神说外面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会更骄傲，你会更刚硬。我就把外面的问题保留，就记住这个，让你学会谦卑。谦卑可以学的。我曾经看见一个年老的弟兄，大概是中将退休，他说他在学校都是第一名，以后留学德国第一名，回到国内啊做事是一步一步的上升，大概30多岁啊就升到中将，但是升到中将就再升不上去，因为心高气傲得罪了人。以后信主以后啊我知道他的时候大概70岁左右。这个老弟兄是谦卑，是温柔，你不知道他的过去啊，你以为他是无知的人，以为他是没有什么成就的人。他曾经做过老的蒋总统的保定军校的教官，但是很温柔很谦卑。你跟他说话，他总是尽可能的答复你，你去请教他什么他不知道的，他说我去翻参考书，我去问一问，我给你打电话，而且真打电话，他真是下功夫去探讨你的问题。对年轻人，对中年人，对于贫穷的，对于富足的，对于有成就的，没有成就的，一视同仁。我们看见他这种温柔谦卑从哪里来？如果你愿意听，主给他很多艰难困苦学会的，因我今天也不例外。所以我们说家里有问题，夫妻不和睦，儿女给我很多苦恼，我在教会侍奉很多麻烦，有同工误会我，不尊重我，什么事情不听我的意见，我的事业很不如意，我的健康也很坏。我们要凭着信心，要凭着祷告求神拯救，但是不一定他马上就拯救。 有个很漫长的时间，这些外面的问题连一点转动的影子都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审查是不是应该在里面了，有更新，是不是在心里面了，应该要学很多内在的功课，会不会？允许我最后再讲到肉身的家庭。假定我们在家里做儿女，给爸爸要钱，爸爸给钱；给妈妈要吃的，妈妈就给；没有的，妈妈去买，买回来妈妈下功夫去烧。我们说这是我的父母，这是我很可爱的父母。假定我们问爸爸要枪，爸爸不给枪；问妈妈要刀，妈妈不给刀；问父母要火，父母不准我们玩火。我们说你就不是我的父母，能不能？不能，他还是我们的父母。所以你我今天呢，好像口里不讲，我想每个弟兄姊妹都跟我一样，我们里面呢有一个账本，这个账本里面呢都是记在神欠我的，人欠我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账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翻开看呢，你会发现呢，神真是亏欠我很多，对不起我。很多弟兄姊妹，因为我很多祷告他不听，我很多外面的问题我求了很久，直到现在没有解决。所以神是对不起我的神，神是欠我很多的神。人呢更不要说了，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对我不起，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欠我债的，我是他的大债主。但是这是你自己的看法，如果你根据圣经呢，弟兄姊妹，是我们对不起弟兄姊妹，我们在爱心上对不起弟兄姊妹，常以为亏欠。不然我们对弟兄姊妹不是说完全没有爱，爱得不够，不是完全没有关心，关心得太少。尤其以我根据圣经的尺度，我们对不起神，不是神对不起我们，我们是欠神很大债务的，他是我们的债主，我们是欠债的。很多人常常信了耶稣以后啊，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的信心在什么事上注胶，我们的祷告在什么事上不通，我们就跟神挂一张，你欠我的。恐怕年龄不要太老的，30多岁信主5、6年，神都是对不起他，神都是他的欠了很多他的债。不是，乃是我们对不起他，我们亏欠他，我们亏欠弟兄姊妹。虽然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就要审查为什么没有解决。根据圣经的原则，以我做基督徒的经验啊，弟兄姊妹，里面的功课学会了，外面的困难就消失了。你在这里，他在这里，不是偶然。你在这里5、6年，他在这里5、6年，你不走他不走，也不是偶然。你为什么不把你对他厌恶的心挪去呢？我就想到我应该从我开始，不是要求他开始，把我对他讨厌的心慢慢慢慢把它改变。我就发现改变到一个地步，对方也就改变了。我没跟他讲，我没有做什么，他没有听见什么，没有看见什么，我的心改变，他就改变了。所以我们在家里，在教会里面发现有人跟我们不是用很好的态度，你从你自己开始，不必去讲什么，不必去做什么，不一定要请他吃饭，不一定要买个礼物给他，你只要从心里面呢开始释放他，你就会发现对方也变了。为什么？圣灵的工作，奇妙的工作，里面不变，外面不动，里面改变，外面改变。所以这两种效果，神按照他的美意交叉应用啊，都是对我们有益处。今天把信心两种效果就讲到这里。